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欢迎来到 What's Next 科技早知道第八季和全球创新第一时间同步。Hello， 大家好，我是丁教导演，欢迎来到我们第八季的 What's Next 科技早知道。那感谢大家前段时间对我的关心，我最近其实是因为我的女儿刚刚上幼儿园，然后我持续不断的被她传染，然后几乎生病了两个月，现在终于能有正常的声音来录节目了。非常谢谢大家给我的留言，还有我们的听众小伙伴们给我发来的这个催更的信息。那这周我终于是不仅是可以录节目了，而且还去了这周科技圈的一个大事，那就是英伟达的这个开发者大会 GTC。 那我在现场近距离的聆听了英伟达创始人詹森的演讲，然后并且也和参会的各种开发者呀、创业者以及投资人都聊聊他们对这次 GTC 的观感。那这次我其实是拉来了我的合伙人徐涛，他在八年前参加过 GTC， 然后并且也直接采访过詹森。那希望大家喜欢。嘿，徐涛。
嘿，大雁啊，那我今天在这里是来做代班主持的哈。
对，是的。
对，刚才你提到八年，其实如果你不提，可能我都没有想到已经过去八年了。
对，这八年其实是我觉得英伟达发展特别迅速的这八年吧。然后这次展会让我也是有充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英伟达可能完全是从一个卖 GPU 的公司变成了一个AI 生态系统里面不可或缺的最基石的一块，我觉得确实是非常的让人兴奋吧。
Welcome to GTC. I hope you realize this is not a concert.
NVIDIA's GTC convention is bringing the AI momentum to San Jose this week.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packing downtown to talk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 let's talk NVIDIA.
我觉得可能即使我们很多人包括我哈，包括我们的听众不在现场，都已经感觉到英伟达这场大会的热度已经超过前些年的 Google 大会或者苹果的大会了。所以你在现场要不要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场大会现场的一些情况？
其实 GTC 它已经举办了十多年了，当然疫情当中他们是这个暂停了，然后一直是在线上举办的，然后这次是应该是五年以来第一次这个线上和线下结合的一次。那今年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这个线下真的是来了非常非常多的人，而且是传统可能不会去 GTC 这样的会的人，看到了中国的投资人，甚至是跟 AI 不太沾边的一些这个企业，他都来到了现场，真的是各路神仙。
就那我们要不要详细说一下为什么各路神仙，用你的话说，就各个行业甚至是跟 AI 没关系的都会去关注这样一场大会？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的，其实英伟达一直是在我们的心目中觉得它就是一家 GPU 公司，是一家这个芯片提供厂商。其实这一次的发布会让我也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它不仅仅是在这次的发布会上面然后发布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基础大模型，然后包括是机器人啊，包括是这个医疗行业，然后包括可能有一些这个甚至是这个软件开发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底层大模型和服务。那其实他们一直是在生态系统里面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那这次其实我在现场也跟很多不同的参会者都聊了聊，有一部分是确实是第一次来，然后他们是在这个医药行业或者是在汽车行业，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这次他们发布的新的产品能不能用到他们自己的这个行业当中。另外一部分就是一些开发者，他们其实从很多年前就一直在用英伟达的这样的硬件加上软件的这样的产品。像我今天这个在现场跟一个开发者聊的时候，我这个很惊喜的发现他们应该是在2014-2015年的时候，甚至比 OpenAI 还要早收到了老黄亲自给他们上门快递了一个英伟达的这个 GPU 给到他们，他们也有一张特别非常值钱的一个跟老黄在一起的合照。然后我也把我跟他的这个现场的录音也放在后面让大家听一下。
在10年前的时候他很早就开始说什么 All in AI 嘛，以前会在 GTC 之前会有一个闭门的
AI Summit 对吧，
然后会邀请一些创业公司，邀请一些这个 Research Lab， 因为那个时候 AI 刚开始嘛，然后他们希望就是说能够从这些用户的手中得到第一手的反馈，然后这样的话来布局这个生态。然后那个时候他也送了很多 GPU， 包括也送了我们一些 GPU、给到不同的这些 research lab， 不同的这些 startup， 然后这样的话等我们都用习惯了，我们开发的算法全是 NV 的，我们写的这些代码全是 CUDA 了，就摆脱不掉了呀，这个一盘棋下了10年嘛。
嗯，对，就是一盘大棋，只不过现在变成了一个收获的季节。所以说可能为什么比如甚至是药品开发的边缘计算的，当然了这个自动驾驶，对，就基本上他们的现在生态是非常非常丰富了。
所以如果我们要做个类比的话，就相当于是在80年代的时候，个人电脑开始成为轰轰烈烈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东西的时候， Intel 就成长起来并且家喻户晓。那现在我们可能就是在见证当 AI 成为我们每个人都能用到的东西的时候，英伟达 NVIDIA 成为一个会家喻户晓的品牌，而且是就是即时性的品牌。
确实有一些创始人他们其实是来 GTC 好多次了，然后我问他们最大不一样是什么，然后他们说最大不一样是老黄成了明星
但他8年前感觉已经像是明星了
对，但是肯定还是不及现在的这样子的英伟达的一个势头吧。对，然后大家也把这一次会又就是称之为科技界的 Woodstock， 就是那个音乐节，或者把它称为这个 Taylor Swift 就各种的类比吧，就证明这一次的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受到大家的欢迎。
OK， 那我们再展开多一点点哈，因为我觉得这场大会上的信息非常的密集，我们来稍微聊一下你觉得有哪些东西可能我们还挺值得关注的。
老黄整个讲了2个小时，全是他自己一个人讲的，非常多的这个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和技术，以及很多的行业方面的这个应用。最后他自己也很贴心的给我们总结了5个大点。
Five things. First, a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那首先还是把这个行业的美好的愿景他描绘了一下，它这是一个全新的行业，它也是一个新的工业革命。那有新的这样的算力就会带来更多有价值的软件的产生，因为他们自己把自己叫做加速计算的这样的一个公司了，它并不是把自己称为 GPU 或芯片公司。
100 trillion dollars of the world's industries is represented in this room today.
100个万亿就是这个生成式 AI 的这个新的行业，它的总市值是这么多。
100个万亿啊，哇，零太多了。
对，我们进入了一个这样的新的时代。
Second, the computer of this revolution.
那第二可能就是这一次的重磅的这个硬件芯片的这样的一个发布，就是 Blackwell 的这样的一个芯片和计算平台。
This is Blackwell. This to me is what a GPU looks like in my mind.
那第三就是 NIMS 的这个软件包。
These NIMS are going to help you create a new type of application for the future.
它是一种全新的一个软件打包的一个开发的一个平台，它能让开发者直接去利用 NVIDIA 的这些 GPU， 然后这个部署各种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些 AI， 可能就不需要从零开始来写代码了。我感觉 NVIDIA 的这个 NIMS 软件包也会是现在市场上很多 AI 工具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Create these applications. We have a fantastic capability between NIMS, the AI technologyThe tools, NeMo, and the infrastructure DGX Cloud in our AI Foundry.
第四点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英伟达的这个 AI Foundry, AI 工厂，利用英伟达的 GPU, DGX 等等这个加速的算力，然后包括各种开源啊、闭源的 AI 工具和框架，整个的形成了一套的这种打包起来的各种各样的你需要的服务和产品，然后可以帮助企业或者一些创业公司能够更快速的、更高效的去开发适合自己的这个自定义的生成的 AI 模型。那最后就是这个 Omniverse 的云端的 API 的发布，然后他其实也举了很多已经在跟他们合作的合作伙伴的一些案例，包括这个 Ansys、Cadence、西门子这些这个工业软件他们的这个制造商，帮助他们怎么样开发数字的孪生平台，用来节省他们的实际的这个开发成本和开发的时间。
Proprietary applications, proprietary chatbots, and then lastly, everything that moves in the future will be robotic. You're not going to be the only one. And these...
然后最后就是这个在机器人领域他们也有非常多的一些新的产品的发布，那比如说是 NVIDIA 的 Thor 这样的一个系统级的一个新的芯片，然后包括这个 Project Groot， 就是大家这个银河护卫队里面那个木头人这个名字，然后是一个他们新推出的人形机器人的通用的基础模型，然后包括这个 Drive Thor 自动驾驶的一个计算平台。那英伟达在这次会上也宣布他们跟这个比亚迪，然后帮助他们建构下一代的这个电动汽车车队上面已经他们达成了合作。当然了，它最大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行业，
就相当于是 OpenAI 或者现在我们看到的 Perplexity 之类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未来还有非常多的这类的独角兽公司出现。
对，其实我也听到了很多这个大家说，那是不是现在大厂买这些芯片，那可能不一定能够把最终的一些 to C 端的这些产品落地，就他们的这个投资回报可能没有那么快的显现，所以很多人就会担心可能他们未来是不是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人去买他的这个芯片了。但是我觉得这次的这个会让大家可能更加看到了他们的野心吧，就不仅仅只是他们在卖芯片，在卖 solution， 不断的在提高他们的这个算力之外，他们的这个 NIM 的微服务这样的生态系统，然后让大家可以在上面开发，然后包括 Omniverse 非常多的这个 session 是很多的不同的行业在做他们的这个应用的一些 showcase， 我觉得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说哦，原来 Omniverse 能够这么用。之前可能大家说哦，那我们后面会不会可以用 Sora 或用其他的这些产品，但我觉得 Omniverse 可能是更加在行业里能够应用更加 ready 的一个产品。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比方说我们说云计算时代最早期的时候，可能大公司会自己去买服务器，架设服务器的机房，然后自己在上面部署并行运算的就云的服务。但是亚马逊开拓了这种相当于是我把云的底层的架构给你搭好，但是你可以是按需来使用这个软件层的服务以及云的存储等等等等。所以 NVIDIA 现在说的就相当于是你也许并不需要真的去买我的芯片然后自己去搭建，而是我直接就把这个给你搭好，然后你就可以用了，也解决了说那个芯片还要运来运去的问题。
是的，因为他们的芯片确实也不是一般创业公司能买得起的，像他们这次这个发布了他们的 Omniverse Cloud 的这个 API， 所以就很多可能甚至是不用之前花那么多钱去买他们的实际的这样的这个 on-prem 的这些应用吧，然后他们可以去直接用他们的 cloud。
对，所以英伟达现在的商业版图可能想象力就更加丰富了，它不但是个硬件公司，它也同时在拓展亚马逊这样子的服务。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其实我看到是他们还是蛮注重整个早期生态的搭建，然后这次包括我也在现场碰到了我的一个朋友，他其实就参加了这个 Inception， 就是 NVIDIA 的一个针对于初创公司生态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所以他们其实是在这次的活动里面能够收到更多的参会的 discount 打折的这个门票，然后布展的这个机会，帮他们对接一些 VC 啊，然后帮他们去对接一些潜在的客户，然后给他们一些打折的这个产品的应用，就是他们就一直是在做早期的生态系统的搭建，让早期的开发者能用他们的东西。
这种雄心勃勃的感觉真的让人会有点想到80年代的 Windows 或者是 Intel 他们正在做的生态系统的事情。
其实每一步 NVIDIA 它其实都走得蛮稳的，那当然可能最早当黄仁勋去跟那个安迪格鲁夫说我想要做 GPU， 我觉得 GPU 可能在很多地方这个算力可能要比 CPU 好，当然可能安迪格鲁夫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不仅仅是把整个芯片这块吃透了，他整个在下游这块其实他的这个版图也是越来越大了。
所以你在下游已经看到了很多这样有趣的案例了是吧？
对，大部分可能还是在 AI 里面的 2B 的应用，软件层次的可能会更多一点，它并不是一些新的公司，它已经做了很久，但是有了现在的 NVIDIA 基础上有用他们这个底层的这样的这个基础模型，他们能够把自己的产品整个又提升了一截。像包括有一个公司叫做 Inward， 是他们专门是做游戏的 NPC 的这样的一个 AI 公司，在游戏里面它给 Steam 或者 Unity 这样的游戏开发公司然后提供他们的一个API， 你可以在它的软件里面给 NPC 这个调各种各样的一些参数，就有点像是大家有看那个西部世界的话工作人员整天是在那个 pad 上面调来调去性格是怎么样的，你的背景故事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样子的这个 NPC 怎么样来做就可以通过这样的这个技术来完成。但是他们之前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一直可能是市场也没有打开，但是有了这一次有了整个 ChatGPT， 然后有了这样新的一些这个 AI 技术的这样的一些整体升级，然后他们现在其实产品和技术做得更好，然后这个客户也慢慢多了起来。
听起来的确是一个非常需要算力跟算法的一家公司。
是的。
OK， 那我们再深入一点点哈，因为 GTC 大会上非常重要的是它的各种各样的 panel 会有提供一些更加细节的解释呀之类的，你觉得会有一些什么还蛮值得关注的讨论话题吗？
我记得有好多话题我想去，但是就来不及去，或者他只是像是我们之前的那个嘉宾 Jim Fan 是 NVIDIA 的一个研究员，他们聊的是这个 Future of Foundation Model， 就是未来的底层大模型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是我没听上，我觉得非常遗憾。然后包括也像有李飞飞教授啊什么，就非常多的这个行业的专家和前沿的 researcher 都在这里，一部分是非常这个技术向的，然后一部分是这个可能行业向的应用的。然后当然了，因为它是开发者大会嘛，也有很多的工作坊，然后是可以教你怎么样去使用他们的产品的。对，大概是分这大三块部分吧。 我觉得这次其实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论坛叫做 Transforming AI， 其实也是老黄他在自己的主题演讲之外唯一参加的一个圆桌论坛。
Apparently, there's a huge line out there in an orderly way coming into this room.
然后这一个论坛也是座无虚席，然后后面站满了人，然后现场其实已经是很大的一个会场了，我感觉能够装下几千人。我自己也是排队排了大概有半个小时之久。为什么大家如此关注这一场圆桌论坛？因为这一次是所有的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这一篇论文的作者，他们被称为这个叫做 Transformer 论文八子，就儿子的那个子，对。然后就是因为这一篇论文掀起了整个的新一轮的这个 AI 革命，也是 ChatGPT 然后基于的这样的一个最核心的这个技术的创新。那这八个人其实当时是在2017年他们同时都是在 Google Brain 在工作，然后他们现在其实各自都从 Google Brain 出来了，然后包括像是这个 Cohere 的创始人啊，然后包括这个 Character AI 的这个创始人其实都在这个 panel 上面啊，所以也是为什么大家都对这个 panel 特别的这个激动。在这次论坛之前他们没有这种合体在同一场合来解读 Transformer 或者是这个来聊他们心目中的这个 AI 他们在干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次论坛是特别有意思的。然后包括这个老黄他自己的控场，他自己的主持也是非常有意思。
This is what Aiden looks like when he's super excited.
然后包括其实像那个 Character AI 的这个 Gnome， 他是一个语速特别快，然后讲起话来特别激动的一个人。然后老黄就说我觉得这个是我见过 Gnome 最最平静的时候，最 calm 的这个时候，然后也是引起大家的这个哄堂大笑。
And that's what Gnome looks like when he's super calm. I just love that.
Very true.
Yeah, Cohere, okay?
因为整个他们的讨论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技术向的，我觉得可能在这里就不跟大家更多的赘述了，但我觉得他们的大方向可以给大家稍微说一下，就比如说是 Cohere 的这个 Aiden Gomez。
I still think it kind of disturbs me、
yes.
how similar to the original form we are. Like, I think the world needs something better than the Transformer.、
Yeah.
I think all of us here hope it gets succeeded by something.That will carry us to a new plateau.
他觉得从他们发明了这个 Transformer 到现在，他们觉得没有太大的进步。虽然说是业界做了大量的工作来推动这个模型更高效的运行啊，有很好的这个产品化，然后有很好的这个应用，像是 OpenAI 这样的产品， Anthropic 这样的产品。所以他可能也是在说啊，谁来超越我们呀？然后怎么样能让技术再上一个新的台阶？所以他也在问其他的同场参会的这个嘉宾。
Yeah, I wanted to ask a question to everyone here. What do you see comes next?
那我觉得大家可能分为几个方向吧。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怎么样解决这个计算资源浪费的问题，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这个 Incept 的联合创始人 Jacob Wuzcory 让他提到，其实现在的这个模型计算量其实过大，造成了很多很多的浪费。那 Jensen 其实作为这个算力的提供，他也说他们其实从最基础的角度，然后包括做这个底层模型的这个角度，也在努力的提高效率，然后怎么样能帮助大家来减少这种浪费，然后从细节方面做了很多的一些讨论吧。
I think they're doing a lot of wasted computation.
We are trying to make that more efficient. Thank you.
But actually,
it's about. 然后就比如说是这个 Near Protocol 的联合创始人这个 Ilya Paluzukhin， 可能说是这个自适应计算，然后 Adaptive Computation 是接下来大家一定要搞定的问题。
So I think Adaptive Computation i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has to come next, right?So we know how much computation to spend on a particular problem.
因为这样可以让开发者清楚的知道解决什么特定问题需要多少的计算资源。然后他还提到，就比如说是可能建立更大的规模的平台，然后来跟踪这种用户的交互数据，所以他们才能让这个模型变得更加智能，所以来减少无意义的这些算力的损耗。
It needs to come from interaction with user, and that's like you need massive platforms to actually be able to interact. You need economic value people get from this.To do this, mm-hmm. and then on the back end, you can funnel it to all of these models to actually become smarter.
然后包括这个 Ashish Vaswani， 他是这个 Essential AI 的这个创始人兼 CEO， 他也提到了可能，比如说是在这个扩散模型之下，就哪一些知识应该放在模型内，哪一些放在外面，让怎么样模型能够更加智能，然后算力更加高效的这样的一个讨论。
We You wanted to model the evolution of tokens. It wasn't yep. just linear generation, but yep. text or code evolves. We iterate, we edit, and that allows us to potentially mimic how both mimic how humans are evolving text, but also have them as a part of the process. Because yep. if you naturally generate it as humans are generating it, they can actually give feedback, right?
Oh, you didn't tell me.
No. 那就是推理技术，那肯定是大家现在争相开发的、争相追求的一个大的热门。
I think the next big thing that's coming is reasoning, right?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have realized this, and a lot of people are working on it.
这个就是大概的可能这次 panel 上面大家讨论的一些方向吧。
嗯，我还有一点挺好奇的，因为其实你要说热的话，其实在国内关于AI 啊、芯片啊这些讨论也非常热。那你这次在大会上面会感觉到大家讨论的话题、讨论的方向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话题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还是期待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直接应用到自己的行业里面，怎么样能够通过这个应用来提效，要不然就是更好的这个做产品赚钱。我觉得这个其实两边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也问了很多这个投资人嘛，其实我发现非常多的可能在疫情前后从硅谷搬出去的，不管是在搬去那个德克萨斯，因为当时大家其实有一个风潮是搬去了那个奥斯汀，就这样的一个大风潮，
在
很多人就离开了硅谷。
在 Elon Musk 的号召
下对，然后这些人都回来了，他们觉得这个硅谷还是事情所有的事情发生的地方，就是包括我看到了非常多的中国的投资人又回来了。
对，的确是生态系统在哪儿，那生意就在哪儿。
对，最近朱啸虎其实在跟王小川，然后包括那个月之暗面的那个创始人，大家其实是在隔空讨论吧，只能这么说。然后朱啸虎就是觉得其实大家现在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hype 在里面，太多这个泡沫了，而且没有那个任何能够落地的这个应用，根本就赚不到钱，所以他现在觉得不是一个投资的好时机。我今天其实也碰到了好几个投资人，然后也是我们认识了很多年的一个老朋友吧，他们其实一直是在投资 AI 领域，我们也可以听听我跟他们现场的这个讨论。
Hello Larry, 好久不见。
哎，你好 Dan。
那一个就是 Amino Capital 的李强 Larry。
从一开始呢，我们就投了很多 AI 的公司，三四年以前投的，比如像我们投的那个 Replay 对吧，它是啊，对对，我们实际上是天使投资的哈 ，Replay。那我们投资估值才2000万，啊，现在是1.16个billion。所以，那我们今后呢，还是看这种有规模效应、有平台效应的初创公司。它只要有足够的服务的能力，对。
还有另外一个投资人，也是经常来我们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聊这个 AR VR 话题的 Ryan 王。
我讲一下我个人在这里面的投资逻辑。第一的话，我认为是在应用层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垂类，对吧？那我们要在应用层找到那么一两个我们会认为很有潜力，并且我们在这方面投起来有优势的这种垂类。那在这个垂类，我能够看到很多这个其他的投资人他们看不到的这样的机会。然后往往这些非常细分的垂类的话， investor 之间的竞争其实是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强烈的。另外一方面的话，那我会对于这个估值这方面会有一个很强的这种 discipline。 因为我们是在牛市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但是如果2年之后我们又进入到下一轮一个熊市周期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可能会后悔之前做出的一些决定，对吧？
所以基本上我聊的几个投资人朋友嘛，是非常乐观的，他们一直在，然后也会持续的在这个领域投资。
对，的确，如果是去看黄仁勋本身，那他的确是我们刚刚有说8年前就已经在看这个领域，然后不断的深耕，然后8年之后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出来。
我觉得老黄他也是20年磨一剑了，就是他自己在做的这个事情其实是不是一蹴而就，他也是经过了非常非常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失败，然后不断的再去想新的方法，然后再去这个获得新的思路，然后不断的去试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为什么可能老黄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家的创业明星的这个感觉。
对，他又是一个新的长期主义者，而也是上了年纪的长期主义者的 role model，
年轻人的榜样。包括他其实自己一个人能够讲2个小时，这个在硅谷在各个大公司的这个 CEO 里面也是非常难得的，就其他可能我讲个5分钟就交给同事了，或者直接这个放短片了，老黄自己一个人讲了2个小时，这个太厉害了。
所以就可以媲美 Steve Jobs 是吗？OK， 那我想那个现场的大致的情况可能大家也感受到了打雁所感受到的那种气氛，以及也会开始期待接下来可能这个行业还会再产生什么样的变化。那打雁应该会就像之前尹诺的，就把更多的在现场的嘉宾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我们的听众讲更加详细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就期待了，对不对？
是的是的，因为这次可能更加像是一个现场速递的感觉，但是我后面会可能针对于可能在芯片领域，然后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未来会怎么样，包括可能像 NVIDIA 的这个 NIM 的这样子的一个新的服务，它到底用起来怎么样，我们也希望可能到时候能够有一些开发者能够过来我们好好讲一讲。对，
嗯，那就请大家期待之后打雁带来的 What's Next。
嗯，对， What's Next。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拜拜，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但他现在其实处理的 one step forward， 那就是，哎，那是老黄吗？
老黄的 double ganger。
对对对对，因为他穿的也是皮夹克，然后发型有点像，对，头发就过黑了，
穿着皮夹克，这是老黄风的。
对，我也找了半天，我没找到我的皮夹克，今天要不然我也穿皮夹克来了。
是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What's Next 科技早知道，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加入到科技和创新的下一步讨论中来。另外，如果你想支持我们在播客内容上的探索和创新，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生动胡同会员计划，详细的加入方式和信息请查看本期节目的 show note。 那我们下期再见。